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再谈一谈日光节约时间对我们的影响。好，这个今天一定要特别讲一讲日光节约时间哈，因为每年就是这个时间可以谈一谈哈，因为现在日光时间节约时间又刚更动哈，也是礼拜天的时候，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又多睡了一个小时了哈，那么算是日光节约时间结束啊，恢复为所谓的标准时间啊，那么所以像今天这就特别提醒大家啊，昨天可能礼拜天大家没什么感受哈，但是今天可能很多人起床的时候觉得啊很辛苦啊，那么就多睡一个小时，你说对人是有影响的，你可能你不要想说多睡那我应该更有精神吧，不会啊，人只会越睡越懒啊，能多睡啊，你怎么样掐着正好那么一个小时呢，那么这时候你早起床也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日光节约时间是缩短或者增加三月或是十一月，这种时候每一次的周一都会有很多的交通意外事故发生，因为大家都会精神不济，不管你是少睡或是多睡都是一样的，所以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准备要上路去上班或是已经在路上的，提醒你今天特别要提高警觉，开车的时候不单自己要提高精神啊，等广播我们调大声一点，让自己更警觉有精神一点啊，那么同时也提醒你喝一些提神的饮料让自己更精神，喝杯咖啡提点精神，同时除此之外也提醒你要注意其他的车辆啊，可能你自己提高警觉很有精神啊，其他人不一定啊，有些时候车祸或什么是别人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希望还来得及哈，如果你听到这段广播的话，现在提高警觉啊，不管你上路没有还是正在路上都特别提高警觉，今天跟前后车保持多一点距离啊，那么也避免有人啊这个一不小心车就偏离车道了哈，这都精神不济的时候不集中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的状况啊，那不管如何今天啊专家也建议啊，今天你要开始调整回标准时间的作息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我上礼拜好像在这个热线风暴的节目有提过啊，这个如果很好的方式就是专家说多晒太阳啊，今天让你自己多晒太阳，有出机会不要一直窝在办公室，中午休息时间或是这个下午茶时间或者茶点时间出去晒晒太阳，会让你今天过得更舒服一点，因为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个生理时钟很占很大的因素啊，那么多晒太阳身体比较容易调回来啊，那么讲回来这个日光节约时间今年其实还是算是蛮接近有可能改变不要再调整的这个机会，主要是因为这个咱们的川普总统啊，大家知道他现在第二任啊，很多第二任任期的时候很多这个做法都很强势，那么他在今年四月十一号这个的时候就已经发文过呼吁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让日光节约时间可以永久化，他那时候在四月的时候就说他认为美国的参众议院都应该努力争取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有更多的阳光，他认为说如果是日光节约时间一直这样子在做，那么更改时钟这非常不方便啊，而且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他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这个日光节约时间改来改去哈，对政府来说也是很昂贵的一个行为 ，very costly 啊，很昂贵。不过当然，这个川普总统发文归发文哈，对于是不是要调整时间，目前国会还没有进展。不过这个此前2018年美国就有提出过阳光保护法案。那时候就提议让日光节约时间永久化，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参议院是有通过的啊，有通过的法案，但是却在众议院被搁置的，根本没有进行投票啊，在众议院搁置的，所以现在进度还是没有推进，就卡在那边，但是呢也许啊，现在大家只能期待啊，这个川普总统如果他比较强势一点，那么他今年啊今天他也会感受到日光节约时间的这个威胁再次来临，他会不会再次呼吁啊？不知道啊，希望他可以再推动一下，再推那么一把火，也许就可以这个有所改变。这也是我刚前面讲的，可能是最接近可能改变的，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大家知道他比较强势，而且有时候是想做的事，好像他都认为没有人可以阻拦他啊，所以会不会他又一时想起了，然后呢再推动这个阳光保护法案？ 让日光节时间永久结束呢，可能希望他有所感受的话，那可能今天啊，就这个大家看一看新闻会不会有什么消息出现哈。那么讲回来啊，这个日光节约时间事实上是有一些派别的，有一些派别的，有人认为呢，有一派的以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为首的这一派哈，他们认为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可以永久采用下令时间，那么更长的白天可以让夜晚有更多的活动时间，就不要在十一月再调回来，直接这三四月调到日光节约时间就好，因为表示整个太阳都很这个白天时间会很长啊。那么主张调回来之后，十一月调回来之后不要再回到下令时间的话，那么这是标准时间派，那么是以神经学家 Karen Johnson 啊为代表啊，他警告说，如果大家一直永久采用下令时间，表示你白天太长了，就会让大家晚出晚归啊，会增加癌症、肥胖、心脏病等等的健康风险，而且大家白天太长了，晚上休息不够，对青少年的学习跟健康尤其是相当不利的，这讲的也有道理。所以到底是要这个用夏令时间还是冬令时间啊，还有两个派别，所以我想有些时候悬而未决，可能还是有这个原因吧，大概是讲啊，因为日光时间是长一点还是晚上睡觉长一点，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主要就是在我看了一下媒体的分析很有意思，他说呢，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根本不在意啊，不在意，但是呢这个已经是在晚上习惯熬夜的人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个晚上长一点，但如果这个有些老板啦或是商业人士觉得白天不够用啊，他们可能就比较希望这个白天长一点，所以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众口难调，但是不管如何众口难调还是要调啊，但是呢当这个去调时钟的时候，一下这个前半年是这样，后半年是这样啊，在调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都有一段适应期，即便每年都会来一次，啊，这个都有好几个礼拜的调试期，尤其这个年纪越大，可能生理时钟调的更不舒服哈。但不管如何，最近又有人去做一项调查。现在有一个民调，美联社的民调发现说，针对每年调整这个日光节约时间，目前最新的民调是说，有 47% 的美国的民众认为是反对的，反对啊，只有 12% 赞成调来调去是可以的，那不置可否不表达意见呢占 40%、啊、所以整个来看你说赞成日光节约时间调整的只有 12%，没意见跟反对的人有将近90%，要涨87%了哈。那这既然这样子，我都不懂为什么国会会搁置这样法案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很奇怪，这个背后的的想法要看一下啊。那么事实上，很多很有影响力的团体跟人士都反对日光节约时间这个制度了。我看了一下，包括美国医学会跟美国睡眠医学会也都是反对这个调整这个时间的哈。那么川普总统在第二次上任之前的大选，他也是把日光节约时间停止列为他的政见之一哈。只不过现在怎么回事哈，这个大家也是只能拭目以待，说到底什么时候大家可以正视这样带来的所谓的，我们必须讲这个不叫时差，这叫微时差啊！微时差，微时差其实并不是一种错觉，它是对人的整体健康有这个影响的，影响的哈。那么也就是说，甚至有美国国家科学学院有研究指出，像这种季节性的时间切换，会对我们人体内精密的这种24小时的生物时钟的这种规律啊，带来巨大的负担。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日光节约时间调整的时候，你真的会很不舒服啊。那么长期下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是说会增加离性慢性病的风险。那么甚至在当初这个研究报告上面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说如果美国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也就是我们冬令时间改回来之后，全美国大概可以减少大约 0.78% 的肥胖人口，也就大概260万人可以减少，那么会有 减少0.09%的中风案例，大约是300,000案例啊。这是研究人员怎么得出来数据不知道，但是大家就是其实你我们如果没那么专业，其实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会对大家的身体会有慢性病的影响。其实核心点专家说就是在于日光的照射啊，日光照射如果身体没办法跟日光的太阳的作息长期不同步的话，人的系统都会失联，没有办法协调运作。不过尽管科学证据很明确，很多用数据来力挺这种日光节约时间应该终止，但是国会还是不动就是不动，不动不动哈。那么我只能继续期待，希望今年的日光节约时间确实会产生一些变化吧，但愿如此。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逸瑞，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